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3月18号，公元2009年5月1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英国首相在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提及西藏问题；西藏流亡政府称中共对西藏局势依然深感不安；捷克前总统撰文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西班牙受中共施压被要求停止受理西藏人权案。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首相在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提及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第二次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于昨天11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英国首相布朗在同到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举行会面时提及西藏问题，呼吁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恢复接触谈判。根据路透社消息，中英两国第二次经济和财经对话会议本周已开始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双方以中英加强合作、支持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先后就支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发展、加强能源、环境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及加强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等问题上进行磋商。消息指出，这次对话会有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泰尔·达林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共同主持。中英经济财经对话是在2008年1月份英国首相布朗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共同倡导建立的，首次对话于去年4月15号在北京举行。英国首相布朗的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首相布朗于昨天11号在伦敦首相府接见了到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当时首相布朗提及了人们关注的人权问题，并且在谈到西藏问题时强调，英国政府将继续支持和关注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和谈。消息指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并没有回应首相布朗就有关西藏和人权的呼声。王岐山认为，近年来中英关系发展顺利，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两国在贸易、投资、科技、交易和文化等各项领域合作深入发展。经过双方共同努力，这次中印经济财经对话取得圆满成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国当局称，从今年2月份开始，对西藏各地进行了一次治理涉枪涉暴专项行动，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则表示，中共政府对西藏的局势感到非常不安，也没有放松对西藏的管控。中国人民公安报今天报道说，从今年2月份开始，在西藏各地的中共公安机关全力开展清查收缴活动，截至4月30号，共查没收缴枪支1356支，子弹33863发，炸药12669公斤，雷管108325枚，导火索26082米，黑火药104公斤，查破涉枪违法犯罪案件87起，查处涉枪违法犯罪嫌疑人97名，捣毁制造枪支窝点3处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组负责人桑杰贾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共对西藏局势感到非常担忧，丝毫没有放松管控。他说，
中共没有放松对西藏的监控力度，他非常担心，自从去年发生西藏和平抗议事件以后呢，其实中共非常高度的对西藏3区进行监控，对他进行非常严格的管制。所以呢，从这个新闻可以看到，中共一直 还是非常担心西藏的局势，其实从而也说明现在西藏山区的整个西藏山区的局势还是非常的非常的严峻的状况。所以呢，他们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对特意对西藏山区，你看他提到的几个省都是包括西藏的整个山区进行这次调查活动，对西藏地区的安全方面进行了非常严格的管制，或者说对西藏的稳定进行展开一些更有利的一些活动。
问及中共在西藏发现枪支弹药的问题时，桑杰扎表示，正因为中国移民在西藏从事非法活动，才泛滥了枪支弹药。他说，
其实这个问题，他虽然说在西藏，就是西藏地区发现或者缴获这些枪支弹药，其实我认为虽然在西藏山区缴获这些武器或者枪支或者弹药什么的东西，但是我认为这不一定是藏人的枪支弹药，因为你看中共入侵西藏有50年来，大量的移民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这样来呢，大量的移民的这些人，在西藏搞一些非法的活动，就是枪支的贩卖啊，或者说这个勒杀西藏的珍贵的野生动物等等等等。所以呢，其实虽然中国大量的渲染或者说夸大这在西藏发现这么多枪支弹药，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枪支弹药不一定是藏人，特别是我们注意到他说捣毁了这造枪支的这个三个窝点，很显然这不是藏人做的。所以呢，这说明中共50年来大量移民这个其他民族到西藏，所以呢，造成这种社会上的这种严重的事件，你说制造枪支弹药等等的。所以呢，从表面上看，好像很夸大的方式。你看他就说是藏区，就是包括这些藏区就发现这些枪支弹药。其实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他所发现的这些枪支或者他缴获的这些东西不一定是藏人的，好多回族他跑到可可西里屠杀野生动物，他有的是枪支弹药，然后你看有的回族或者其他民族就在西藏的某地区他设有制造枪支弹药的工厂，就像以前有一个新闻报道，就是西藏安多青海华龙那边他制造枪支，而且他枪支上面都是标明他是华龙制造。华龙制造整个在中国都非常有名，最近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发现这种枪支的制造和贩卖，这是很泛滥的。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捷克前总统撰文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捷克共和国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瓦斯拉夫·哈维尔于今天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中仍然有不少践踏人权的国家，这也无为理事会成立的宗旨。根据中央社消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以暴君们的会议桌为主题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指出，联合国大会于今天12号开始选举人权理事会18个成员国，但只有20个国家进驻。哈维尔指出，这18个席次由世界5个地理区域均分，其中有3个地区进驻的国家数目和分配的席次相同，所以根本是保证当选。哈维尔认为，全球各国政府似乎已经忘记3年前成立人权理事会时，为了保护受害者和对抗违反人权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前身人权委员会在2006年被裁撤，主要就是因为容许像苏丹和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组织对他们侵害人权的问题采取行动，因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有所不同。哈维尔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国政府似乎又走回以往的路线，把政治考量置于人权之上，重新开启联合国组织成员选举时的换票运作，几乎谈不上竞争的选举，显示各国对人权事业的关切不够。哈维尔强调，拉丁美洲竟然让古巴竞选连任，亚洲国家则是无条件地支持5个国家竞选5个席位，其中还包括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竞选连任的亚塞拜然和俄罗斯的人权记录也有问题。哈维尔表示， 它和亚塞拜然、中国、古巴、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人民一样，深刻了解被监禁及自由表达权利被压制的生活，因此对拉丁美洲国家及亚洲国家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人权理事会失去其公信力表示失望。亚塞拜然和古巴的民权人士及新闻记者已经向国际社会提出呼吁，希望不要把他们的国家陷入人权理事会。哈维尔强调，坚持人权信念的国家不能漠视这一事件。联合国的会员国应支持人权受到迫害的人，拒绝投票给践踏人权的国家。此外，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之前也发表公开声明，抗议践踏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政府计划再度参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2006年新组建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共有47个成员国。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改建为人权理事会的主要目的是重新评估过去的工作进程，并展开比以往更有效的工作，做到对人权的真正维护。因此，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维修的国际个人权组织对践踏人权最严重的中国政府计划再度参与2009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选举表示强烈抗议和反对。公开声明指出，如果中国政府再度被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将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本身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构成严重的迫害和危机。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联合国事务联络员丹子罗杰表示，西藏三区民众从2008年3月以来陆续展开和平示威游行活动，向中国政府表达对基本人权的渴望与诉求后，上百名藏人遭到枪杀，数千人藏人被监禁或失踪，另有上百名藏人被非法审判。这些行为都严重违背了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之相关规定。如果中国政府再度被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人们不得不怀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平其公正的权威性。另外，国际特赦组织也发表公开声明强调，2009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有候选国必须对人权问题表现出坚定的承诺。国际特赦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8个成员国于今天12号开始选举产生，因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体成员大会必须有一个公正的选择，并全面评估和调查其候选国是否真正做到维护人权事业的工作。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日前，西班牙法院向中国政府发出一封信件，要求院方代表允许前往中国就被指控在西藏犯有种族屠杀罪的8名中国高官进行问询后，中国政府向西班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制止法院受理西藏人权案件。一家海外网上发表一篇评论文指出，中国驻马德里大使馆向西班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制止西班牙国家法院受理去年西藏抗议活动中大批藏人被屠杀、数千人失踪后监禁的西藏人权诉讼案，并警告说，如果不终止这一诉讼案，就会影响西班牙和中国的关系。评论文指出，中国政府在内的许多国家向西班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收回西班牙法院受理别国人权案件的权利。文章说，西班牙国家法院曾受理加沙爆炸案时遭到了以色列政府的抗议。西班牙国家法院法官佩德拉斯本月5号表示，为了审理跟西藏2008年3月抗议事件有关的种族屠杀案，他已经向中国当局发出一封信，要求允许他前往中国问讯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磊、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慧昌、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礼、西藏军区司令员董桂山等8名中国官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